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2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重返香格里拉讲坛，中国国防部长发出强硬的言辞，被认为是错过和平的良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推迟对某些中国商品的增税，在六四来临之际，推特关闭了不少中国异议人士的账号，但推特公司表示这是个意外。星期五，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维吉尼亚海滩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有12人丧生。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在久别香格里拉对话会之后，中国国防部最高官员重返新加坡举行的年会，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表示，魏凤和部长星期天时，中国错过了一个让国际社会对北京欺凌霸道行为做出重新评估的良机。魏凤和说，我们注意到美方在大会发言中谈到了对地区事务的构想，我们认为不管是什么构想，都不能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都不能侵害他国的利益。对美方的一些观点，我们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对美方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我们也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星期六在他事先准备好的15页的讲演稿中，第8页提到中国，而且是着重谈美国和中国的合作机会，在倒数第2页提到台湾，称美国将继续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履行相关的义务，重申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必须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依照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和平解决。但魏凤和指责美国毫无道理地实施自己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并誓言中国军队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国家统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研究部主任葛莱仪表示，魏凤和不顾沙纳汉在一天前相当和气的讲话，仍然生硬地念出事先准备好的讲演稿，使中国失去了一个与美国化解分歧的机会。在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一天前在对话会上发言时，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没有在场。魏凤和星期天发言时，沙纳汉也没有在场。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官员说，一个地方很难同时容纳两头大象。他们说，两头大象不管是对打还是相互示爱，他们脚下的草都会被压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5月10日从中国出口6月15日前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维持10%的关税税率，而过去为此制定的中国货入美而避免25%关税的最后期限是6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发布的消息说，该办公室准备下个星期在联邦公告上发布通知，对某些中国输美产品延长入美最后期限，在最后期限之前不会把关税增加到25%。贸易代表办公室解释说，这种有限延期将是进一步考虑海关执法因素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海上运输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0日宣布，将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但是在5月10日之前离开中国港口运往美国的商品，关税仍然保持在10%。作为报复，中国也从星期六开始 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大部分加征关税，税率从20%到25%不等。中国5月13日做出提高关税的决定。在此之前，中国对5140种美国商品大部分征收5%至10%的关税。在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推特关闭了不少中国异议人士的账号。推特公司表示，这是个意外。《纽约时报》6月1日从上海发出的报道说，推特是在5月31日晚间和6月1日清晨这几个小时内关闭这些账号的。报道援引一位人权工作者的话说，推特的行动让100多名中国境内的用户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人权律师、活动人士、大学学生和民族主义者。这些人依靠翻墙技术使用在中国被禁止的推特账号。报道说，很多人以为这是北京方面在六四之前发动的一次协调攻击。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也在推特上表达了关切，但罪魁祸首却是因为推特的过滤器出了问题。推特公司发表声明说，公司定期清除病毒和不真实的行为，无意中清除了一些合法的中文账号。声明强调，这些账户并没有被中国当局大规模的举报，这仅仅是我们的例行行动。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推特的例行行动引发了恐惧，中国政府在六四之前加强了网络审查，翻墙上网也不那么方便了。推特公司说，中国境内的所有账号近期被关闭的用户应该能够恢复账号的使用，但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总编辑曹雅学说，一天过去了，有些账户依然被封。他说，我认为推特是试图做好事，这没有问题，可结果有好有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1989年6月4日凌晨，她19岁的儿子王楠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身亡，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传出。当时中国当局称六四事件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后来又改成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避免提及相关的话题。在这次专访中，张先玲叙述了痛失爱子、寻找亲人尸体期间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他与丁子霖教授和尤维杰女士等人共同发起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由来。接下来请听叶冰报道。
哎，这个东西每次说我都很难过。王楠嘛，他是一个中学生，才19岁。他当时在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好热衷于照相，经常去天安门照相。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他跟我说，妈，我听不懂他们学生说的是什么回事。后来他去多了吧，他回来就跟我讲，他说，妈，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了。我觉得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应该支持他们。他们的要求是为了国家好，但是我还是阻止他。我说你不要去，那个这个学生运动吧，早晚都是要被镇压掉的，或者是，就是被人利用嘛。他说那个学生运动可能会被人利用，但是他说学生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他说你说我保守吧，我说你还是专心读书的好。但是呢，我们两个这方面有点看法不太一样嘛，都大人嘛，总是不希望他能够参加这些群体事件嘛。因为我的解放以后的每个运动我几乎都参加过了，我也知道共产党的整人的厉害，所以我也不愿意他参与这些事，因为他还要去考大学嘛。但是他最后还是被学生这种热情所感动了，在五一七大游行的时候，他也 和他的别的同学一起在学校组织的，他们学校的学生来参加游行，这是大学生们的运动。最后在六三那天晚上呢，有人在我们家聊天就说起这个事儿，有的人就说呢会开枪，有的人就说不会开枪。最后朋友走了之后呢，他跟我不住在一个单元里，他住在另外一个楼上。他要回他的房间去的时候，他问我妈妈，你说会开枪吗？我说不会吧，我说四人帮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会开枪吗？他说哦，他就走了。但是我说你不要出去，他也答应我了。他平常还是个比较听话的小孩，他说不会出去吗？你放心吧。那我想他肯定不会出去的，没想到他回来从他的房间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去到那个房间一看，他留了一个条说我找同学去了，六月三号晚上。他就在没有音信了，我当然很着急，但是就很慌乱了，身体受到很大刺激。但是很多朋友，当时邻居跟我说，说抓起来很多人，他也许被抓了，不用着急，等着。后来我就一直等到十二号的时候，学校来通知说有一个小孩的尸体在那个护国寺中医院，是个很小的医院，说是公安局送过来的。我去了之后，那个医院有个很好的大夫，他姓张，他管那个太平间。他说这个学生是我们从天安门挖出来的，说是在天安门有一个二十八中学，那个中学门口有一个挖了一个坑，埋了三个人，而这个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挖出来都是无名尸，但是这个小孩呢穿了一身军服，而且系了一个武装带，是当年新发的武装带，还是有编号的。因此当时挖出来的人估计检验部队就以为他是检验部队的战士，所以把他送到了我们这个医院这个地方来，因为别的大医院那个太平间都没有地方了，他们这个地方还有个冰冻的格子，把他放在那里边。后来检验部队来查了几次，都证明他不是检验部队的战士啊，这样呢就通知学校通知我们去认了。我一看呢就是他了，然后我觉得当然呢，这时候打击就非常大了。你想，本来就那个打被的遇难了，结果还给埋起来了，埋起来挖出来之后，但他头上包着绷带，绷带上还有血迹，所以我就很奇怪，我说他怎么会头上包着绷带？说明是有人救过他呀，怎么会就埋起来了呢？救了他应该是医院呢，怎么会埋起来？我对这个事情很有疑问。过了大概有，当时我当然是完全就是不能自理的生活。整天的哭嘛，止不住的，差点就是反正神经失常。最后反正我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人，慢慢慢慢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就恢复了一些，三四个月之后吧，我就开始寻找他为什么头上包着绷带就埋起来了。我就和人别说这个事儿，这中间呢咱们学校传过了一个消息，说他曾经就读过的一个叫华云村中学，那天早上六点，六四早上六点，就看传达室的老先生接到过一个电话，说是一个姓吴的学生，他说他是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的，姓吴。他说我救过你们一个孩子叫王楠，在南昌街南口中弹，1点钟中弹，3点钟死亡。这个人问他说你姓什么？我姓吴。他说我是什么什么地方。后来我有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到处打听，当然没有这么个组织了，什么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没有这么个组织。最后有一个在北大工作的一个朋友，他的有个朋友的亲戚在北大工作，他来告诉我，他说是北大的一个新分来的大夫，新分来的医学院的学生姓吴，他救过一个小孩，他说他救过一个小孩叫王楠。后来我就给这个吴大夫写了一封信，过了几个月吧，大概是在89年12月份还是90年1月份，反正是个天冷的时候，他们几个学生过来了，三位男学生和一位女学生，这女学生是这个其中一位吴先生的吴大夫的女朋友。那三位男生呢都是当时在现场救护过王楠的人，他说他们是临时在西单组织起来的北大协和的是北京医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在协和或者北大实习，那个时候正在，所以他们叫做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跟着检验部队的后面，从西单一直跟到南昌街南口，就不准他们再往前去了。他们一路救护了不少，救助了不少人。他说其中他们救人的时候，他们也描述了群众的勇敢，他们救人的时候，他说群众围成了人墙，其中的人墙中的人就有被当时被打了。他们一路救过来，就到南昌街南口有三个人中弹了，其中一个就是王楠。王楠呢当时他说还有体温，他听到那个旁边的群众说他是1点多钟部队开枪过来的时候，他是照相被打中了，打中以后呢老百姓就拥出去， 把他拉进来，因为南昌街那个地方有个像个城门似的那个门洞，他在门洞外边照相被打倒了之后，老百姓从门洞里面冲出去要把他拉回来，但戒严部队就拿枪抵着老百姓说你们不准拉，他是暴徒，谁要想拉他的话我们就要枪毙你，然后这些老百姓只好缩回去了。这个时候呢，从南昌街北口开来了救护车，救护车想要到长安街上救人，戒严部队也不准他们出去，不准他们到长安街上去救人。然后救护车里的大夫下来了，说那这样你不要车过去，我们人过去，我们把那里受伤的人抬过来，那也不行，不许他们大夫过去。由此我推测呢，可能是有命令，就是长安街上不许救护车去，也不许人去，不许救。所以这种行为是非常悲惨而且很卑鄙的，就两国打仗伤员也应该救啊，他这样都不让救。然后学生们呢就给他包扎了，包扎的过程中他们就找来了一个前班委的孩子王楠，还有另外两位受伤的抬走，因为他们当时还有体温，至少王楠还有体温。来了一个军官，是好像上校吧，年纪比较大，有一些同情的样子，但是他说不能抬走，你只能就地抢救。所以他们给他包扎了以后，人工呼吸也没有用，到三点多钟他死亡了。死亡之后他们又要求把这个遗体抬出去，说我们把他抬出去送到医院嘛，有家里人可以找得到他呀，那也不准。这个时候呢，就找来了一位军官，是一个年轻的少尉了，好像就很凶狠地跟他们说，你们要走，你们不走我们就给你抓起来。然后这几个学生就只好走了，其中一位姓吴的就给学校打了个电话，怎么埋的他们也就不知道了。后来我听说是戒严部队跟警察一起埋的，就是上面有命令说七点钟以前必须把长安街上的人都就是消失，完了就打扫战场吧，说七点钟有个什么卫星开动，如果不把它隐蔽起来的话就会被卫星拍出来，因为他当时要造谣说没开一枪没死一个人嘛，这样的就被埋起来了。但是埋了几天之后又下雨了，就有气味了，学校十二号要开学了嘛，所以他大概八九号的时候就给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王楠那个坑里埋了三个人。为什么王楠送到医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当时那个我的心情我也不用描述了，当然是极度的悲痛啊，对吧？但是我也很庆幸自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而且也有人证，也有物证。只是现在这些人都还生活在这个目前这个政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不敢说话。我相信到了一定的时候，人还是有良心的嘛，他们应该会出来作证。我已经说过了，对，主要就是这么个情况。整个找王楠的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呢，我也了解到不少的人家里出了这种事情。同时在这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尤维杰和李子林。王楠那个骨灰以后放在那个万安公墓的骨灰堂。我选择了一个就是过道的地方，我就在人走来走去都能看见的地方，摆了一张很大的照片，我的意思是能够让别人看到。果然尤一杰他看到了，他给我留了一个条，说他的丈夫也是六四队遇难的，希望跟我联系。后来我他丁子林我们三个就最先联系到一起，又在我们那个台又找到了一位杨彦生遇难的，他的妻子叫黄金平，然后就开始联系这些人，后来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找人。开始说我跟丁子林两个比较多的嘛，后来因为尤一杰当时还在上班，他不可能来找人嘛。后来找的多了以后，有些母亲也都参加了嘛，参加在里面一起来找寻找这些死难者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两本由中国资深媒体人整理和撰写，介绍当年六四前后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会议内幕的新书在香港出版。书中有些内容目前无法独立核实，不过其史料参考和研究价值被认为是不可忽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香港新世界出版社推出了两本新书，一本是鲍普搜集整理汉学家黎安友作序的《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鲍普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的儿子，香港新世界出版社的创始人。另一本书名是《邓小平在1989》，作者是中共开国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当代著名作家、调查记者戴晴。 最后的秘密一书公布了一批中共关于六四事件的党内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六四镇压发生后中共党内统一思想为六四定性的过程。文件提供者为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所指会议中共北京市委的六届六次扩大全会，以及6月23日至24日京旗宾馆召开的中共13届四中全会。该书为什么定名为《最后的秘密》？难道不会有新的史料再出现吗？出版人鲍普对《美国之音》说：“
我这个《最后的秘密》啊，只是有层意思。一个呢是，就是这一套文件呢，确实是中共对于六四事件下结论呢，它是最后一套文件，就是从时间上，这个在那以后呢，他就没有开中央全会去讨论六四问题了。另外呢，这个他这套文件呢，实际上这个与其说是就是讲了一些这个六四决策的过程，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达成共识呢，是这套文件呢是。”高层向邓小平表忠心，重新这个统一思想，所以统一思想就是如果要是不同意你就下台。
书中说，中共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1989年6月21日，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当中说：“我建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一大批。”有些人不改，戴上帽子劳改劳教，戴上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边远地区强迫劳动，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不采取这一坚决措施，一遇机会，这些人必然会对党、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百般疯狂的报复，后患无穷。时任中顾委主任陈云的表态说：“一，赵子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子阳同志的处理。我早就不喜欢你邓小平支持的赵子阳，赶紧给我换掉。”苹果日报的评论说，王震在军方元老当中反应最激烈。不过陈云并未表态支持军队开枪，江泽民则狂擦邓小平等元老们的鞋。江泽民会上说，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的工作我们绝不打扰他们，但是遇到重大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鲍普说，
就是为什么是就是最终的机密呢？最终的机密就是反映了这个党啊，在做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是至于事实和人的生命，而都不在他的那个考虑范围之内的。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讨论。他们说这个六四问呢是有组织有计划，旨在推翻共产党，一点证据都没有。那么他们也不会这个认为证据是什么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这个在最后讨论过程当中只是要求大家统一思想，要求大家要服从邓小平的。对于六四事件的真相还有没有新的材料会出现，我相信以后也会有新的材料这个出现的，因为六四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到现在呢我们只能说是在逐渐逼近真相。
书中林安有写道，上述发言以文件形式发给与会者，以便他们轮流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决定。会议结束时文件收回，确保对外保密，但是一部分文件已经外泄，最终得以再次发表。关于香港出版的另一本新书《邓小平在1989》，有报道说，一直居于泰国清迈的该书作者戴晴被神秘部门要求回到北京，因此与他联系很困难。截至目前，他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现年78岁的戴晴曾为《光明日报》的记者。1989年六四事件后，戴晴因学运人士遭捕，并在秦城监狱羁押，4年获释。后成为关注环保及其他公共事务的社会活动人士，曾发表多部纪实文学。戴晴这本书的封面照片据称是首次披露，展示的是邓小平在家召开拍板会的真实场景。1989年6月16日，六四镇压12天之后，邓小平在北京米粮库胡同的家中召集会议。照片上依次是宋平、乔石、姚依林、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瑞环等人。 戴晴援引赵紫阳的话说，小平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变，他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该书的尾声有关于邓小平病逝前情况的描述。1997年2月，医院报了病危，根据医生解释，他心脏健康，脾脏也好，致命的是帕金森综合症。临终前，在看到电视屏幕上的自己的时候，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异样的羞涩。卓林率一众高官厚禄、事业有成、腰缠万贯的子女送行，正合了邓小平的每个后代都应该积极要求进步，也一一身体力行了父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号召。众百姓四里长街送别。戴晴说，送葬的人似乎是官方组织的，因为人群的年龄和类型过于统一。预计戴晴的这本新书在大陆将成为禁书，而最后的秘密进入禁书行列则毫无悬念。不仅如此，鲍普的个人安全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对此，鲍普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第一呢，就是我在香港做这种都是合法的，这个如果要是阻止我出，没有合法的手段可以，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有什么非法的手段的话，那就我就没办法考虑这些东西了。我总不能等到40年，我总不能再等10年出这些材料吧，对吧？我就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鲍普还说，最后的秘密读起来很枯燥，一般读者不见得感兴趣，只是它的史料价值重要，值得参考。美国之音的上述报道也只是就新书出版消息、对到手新书的大致浏览以及对出版者的采访而言，至于书中披露的中共秘密文件的真伪等，目前无法独立进行核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出动野战军镇压要求民主和自由、反腐败的示威抗议者的事件30周年。30年来，中国共产党当局一直试图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抹去六四这道伤痕，但是每逢纪念日，当局都战战兢兢，如临大敌，缺乏面对历史的自信。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共当局对六四缺乏反省和悔过，是西方国家对中国难以解除戒心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中共当局对六四记忆如此惧怕？六四当年的政治诉求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要让六四当年的受害者不白白牺牲，今天的六四讨论应该如何提升才有意义？那么现在回头看30年前，应当如何对六四有一个总体的看法呢？中国共产党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说，
当局惧怕六四的主要原因呢，就像最近出版的这个《李锐日记》所说的，事已作结，无以谢天下。六四屠杀的血腥呢，是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而共产党残暴的本性呢，通过现代传媒呢，暴露在全世界的这个众目睽睽之下。那么共产党的合法性呢，丧失殆尽。中共高层呢，对此心知肚明。当年戒严令的执行者杨尚昆，在临死的时候曾经跟蒋彦勇私下里表示，六四是我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陈云、李先念这些中共大佬死后，他们的家人都向中央提出不要在悼词中提六四平报。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呢，是六四屠杀呢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成为一种反抗共产暴政的一种象征和精神资源，为后人呢树立了榜样，这是中共最害怕的。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像六四屠杀时北京市民那样有血性的人，奋起反抗，对中共的暴政、恶政说不。
那么，六四当年那些示威者对今天的人们 有什么意义呢？爱艾尔镇书生，作者曹旭云说，
对于当年学生的诉求，实际上到了今天为止仍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是非常现实的意义。在我看来呢，西方的民主虽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这是显见之极。但是呢，从我们目前国内实行的这样一种的话呢，专制智库的统治，那就是心腹大患，那是人类的功底。所以说呢，当时早期的学生并没有提出这些很尖锐的问题，但是面对一些非常温和的问题，当局也是不予容忍。
对，
于是学生才逐渐的激发出来，提出了一些让他们感觉到不安，让他们感觉到最后失魂落魄的一些诉求。而实际上这些诉求呢，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些非常朴素的愿望，和非常就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论证是可行的，而且是科学的。所以说呢，这些对于现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六四屠杀前，中共党内以及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当局出动军队杀了一批人，给中国换来了几十年的安定。对这种论说应当怎么看？目前在乔治亚大学上学的学生古毅说，
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网络化和国际化的时代，我们看到呢，中国人的更多的诉求，特别是年轻人的，很多人他是比较满足于现在的这种岁月静好的状态，向往着星辰大海，好像当年六四的热血和激情已经离现在的一代中国人远去。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现在国内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腐败、法治以及经济不公等等这样的问题。很多问题呢的根源呢，就都在于当年通过对学运的镇压，中国政府呢，更加顽固地排斥一切改革，更加以维稳为中心，镇压反抗力量，因此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现在很多人呢觉得，人们对于历史已经不太关心了，对于六四的镇压已经麻木了，感到绝望。这其实呢，我觉得这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人他觉得六四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或者说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我自己发财，那么哪怕用人头来换也无所谓。这其实是一种反人性的观点，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人性。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并没有忘记当年的历史，不愿提起并不代表已经遗忘。在合适的时候，特别是当政权遇到危机的时候，或者说人们的不满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我相信六四还会反复的更加经常的被提起。
那么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当局统治下的中国确实是非常稳定，而且中共当局也这些年来也一直在奉行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的稳定呢？艾尔镇书生，作者曹旭云说，
中共那种对人民残暴，对他政权维护不惜一切代价的这样一种的话呢，血腥逐渐被西方所认识。像刚才就是古毅先生所讲到的，就是中国目前民间的一些现状，认为现在有一些经济发展，有一些经济进步，认为这是很多人认为是岁月静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唐朝从宋朝，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那么多的气宇轩昂的建筑，现在在哪里？也就是说，建筑在没有道德基础、没有信仰力量的任何建筑，都是沙漠上的就是海市蜃楼，都是非常脆弱的。它可以在就是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所以说我对这一切并不看好。而国际社会呢，更重要的是他们 在逐渐认识到这种本质的同时呢，实际上因为他们的话呢，就是连续性有所缺乏，所以说在整个的过程之中没有形成一种就是持久的压力，所以呢让中共没有一次一次的进行反省，而且自以为是。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对中共幻灭迷思破灭之后，国际社会应当如何行呢？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认为，
共产党冒天之大不韪杀人，在首都北京，在这个现代传媒的这个直接报道下，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逃过一劫，主要有两个原因，内外两个原因。那么内部呢，是他采取的洗脑强制全民的这个建议就是失忆症。那么的国际因素呢，就是国际社会呢对中共采取了一种这个绥靖主义。那么实际上呢，刚才布鲁金斯这篇文章呢，我觉得话呢，就是说完全把六四这个事情说成是警醒的国际中国警醒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之一吧，哪怕是之一吧，我觉得甚至于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就是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30年，那么为什么这个10年的时候、20年的时候，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国际社会并没有反省呢？我觉得话呢，就是国际社会一直是采取一种对中共采取一种这个绥靖主义的态度，为了和中国做买卖获取经济利益呢，放弃应该这个坚守的这个原则。现在他们醒了，就是因为是他们的过去那种幻想、那种迷思，这给打破了。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就会自然而然地这个融入国际社会，就会改恶从善，遵守国际规则。但是现在的发现呢，一觉醒来30年之后啊，中国做大不但不遵守国际规则和他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反而咄咄逼人，用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来改写取代国际规则。这个好在国际社会现在醒了，为时不晚。
那么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当局明显地加强了所谓的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民族主义的煽动，对这种局面应当怎么看呢？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古毅说，
当年呢，就是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正是像高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出于对于中国或者说对于中华民族的一种未来的一种忧虑和使命感来做这件事。但是现在呢，我越来越发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有毒的，因为当我们把自己定义一个国家的一份子、一个民族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失去了自己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自己的判断力。我现在呢，其实呢，我现在既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不认同中国，因为如果中国是我的国家，他不会把我的很多同胞关在集中营里；如果中国人是我的同胞，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在美国开民主会议的时候互相提醒我是一个恐怖分子。所以呢，我认为这并不代表我就不再关注六四，我不再关注中国发生的苦难和中国人的抗争。这是因为六四是人类的苦难，而中国人的抗争呢，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抗争，而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的。我们在很多时候包括感叹中国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对六四这样的屠杀漠不关心，为什么越来越跟很多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加上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时候，事实上呢，我就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局限于自己的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边，一个局限于自己的比较暂时性的比较狭隘的身份里边，而失去了对于良知、价值、道德、真理和正义的终极追求。
各位听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89民运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当局展开强力维稳，多位意见人士被上岗或被旅游，还有的被失踪和拘留。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由赵婉成播报。
据网上消息，
安徽前检察官、异议人士沈良庆失联一周后，近日被证实从5月16日起就遭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多次被抓的沈良庆经常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并接受外媒采访。5月28号午夜，北京民主维权人士、新公民运动的活跃参与者张宝成被抄家和抓捕。据张宝成家人说，警察称是涉枪，但外界质疑张宝成被抓与他推特转发有关六四的帖子有关联。此外，北京维权人士追魂等六名北京宋庄艺术家5月28号下午在南京失联，电话和微信全都联系不上。据悉，这六位艺术家正在进行良心运动在中国巡展的途中。记者星期三晚间联系追魂的家人，被告知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中国资深自由媒体人高瑜的儿子赵萌5月29日傍晚向美国之音证实，高瑜当天已经被当局带走外出旅游，具体去处不明，会在晚些时候争取联系他。
完了也没有给您留个信儿，什么微信啊或者什么其他的？
没有，他给我留信儿让我喂猫的时候我正开着车呢，没法给他回，我想晚上再联系了。
哦，就是不知道什么，您是那个儿子吧？
对。
他那前两天他有没有什么信儿说？
我就知道他要走，但我没定，我不知道他是哪天，我也没问，因为这两天我特别忙。
高瑜八九民运时担任《经济学报》副总编，因为参与学运，6月3日被逮捕，一年多后才获释。中国人权活跃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告诉美国之音，他将在星期四上午被旅游。
就肯定是要离开北京的，就跟往年一样，跟过去15年的状态都一样的。本来是今天就要走，但是他们那边有些事情，所以说是明天早晨走，然后6月5号的时候回北京。
张宝成，我看网上消息说昨天被抓走了，你还有知道什么其他人吗？
我这几天就是联系不上我的好朋友齐志勇，他是六四伤残者嘛，他因为有这个透析他无法离京的，但我联系不上他，就是这个很奇怪，不知道他是不是被限制了，也很有可能他是被当局就是限制，比如说给他的电话设置人技术性的障碍啊，因为他是六四伤残者，所以说他的那个腿被锯掉了，这是一个活的证据嘛，所以是严厉的限制他在那个期间，比如说见到媒体记者呀之类的。
另外，北京维权人士李卫因为母亲生病拒绝离开北京，但是被告知将被上岗。
今天上岗，这两天上岗，但是因为我这两天因为我母亲身体有病，我这两天在我母亲这儿帮照顾她，所以就可能会晚两天。您给我打招呼了，我不出去，但是给我上岗，我拒绝出去。
30年来，六四一直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政治禁忌，政府到现在对镇压期间到底有多少伤亡没有说法和解释，任何有关六四的信息都遭到了审查和删除，个人纪念活动都遭到了限制和警告甚至抓捕。中国当局将有关六四的记忆从一代人身上抹掉。有大量报道显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人没有听说过六四，即便知道的也多是通过了翻墙或者到港澳台以及海外以后才得知的。海外民运组织计划今年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尤其以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的将会非常隆重。另外，在六四屠杀后曾经有100多万愤怒的港人走上街头抗议的香港，支联会自六四以后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要求平反六四的纪念烛光晚会，往往都有10来万人参加，显示港人拒绝遗忘六四的历史。由于近年中国政府加紧打压香港一国两制下两制的自治空间，限制港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令外界批评一国两制严重走样变形，民怨高涨。预计香港今年会有人数或创纪录的各种纪念活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学者陈小雅所撰写的史书《八九民运史》全面记载了发生在30年前的六四事件。一些海外学者和流亡人士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也有些人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海涛你好。
啊，你好婉成。
对，谈到了六四，尤其是三十周年即将到来，有很多的讨论跟省思哈。那么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民主运动以军队实弹镇压造成流血悲剧而载入史册，可是呢30年过去，全方位记载这段历史的只有北京政治跟历史学者陈小雅，他写的这一本《八九民运史》目前可以说是有关这场民主运动的唯一史书啊。那么陈小雅这本书最近一次是在90年代中在台湾出版的，那么现在这一次是民进再版，陈小雅把这本书补充增加，然后呢重新修订，分成上中下三册，一共有135万字之多啊。那么受到在美的学者杨建立还有高伐林鼎力的推荐，那听说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有人对这本书啊提出了批评的意见哈，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因为5月中旬这个美国的这个维权组织啊，公民力量，他们在这个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新书陈小雅的新书发布会，当时美国之音呢就此发了新闻稿，那么然后就把他这个新闻稿呢就作为报道形式上了推特了。那么北京的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呢，他就在这个推特上就是跟推啊，然后对陈小雅这本书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以后呢，高瑜也在不同的场合自己发推，谈这个对陈小雅这本书的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那么高瑜呢，他的这个批评呢，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地方。他就说啊，这是陈小雅这本书呢，没有正确的描述所谓这个幕后的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明的作用，说这个幕后黑手呢是北京当局呢给这个王军涛和陈子明贴了这么一个标签儿，然后陈小雅的书呢没有很好的就是正确的论述这个标签儿，反而坐实了，就是高瑜认为啊，陈小雅的书坐实了当局给他们这两人的定性，说他们是黑手的结论，坐实了这个结论。另外呢，高瑜还指控呢陈子明，就是这两个学者之一啊，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和陈小雅为此争论了18年。那么陈子明呢，在2014年他病逝了。那么高瑜引用陈子明的太太王志宏的话说呢，说陈子明就是让陈小雅气死的。那么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是就中国的知识分子啊，然后六四之后呢，被当局定性为广场上的幕后黑手，分别被判处了13年的徒刑。
那对于这样的这个严厉的批评哈，陈小雅还有什么回应呢？
是这样，陈小雅对美国之音说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不打算和任何人，就他这本书展开任何的这辩论。他说就是说，比方你说，有人说是陈子明是被我陈小雅气死的。那陈子明是不是太周瑜了，就是周瑜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那个周瑜啊，就是气量比较窄小，被诸葛亮给气死了。不过陈小雅说呢，他欢迎一切言之有据的事实订正，他准备时刻准备修改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他说认为没有事实的辩驳和攻击呢，他就不予理会了。然后那个高瑜呢就说，高瑜实际上自己也是八九民运人士，一个非常就是积极的参与人士，他后来为此多次坐牢，还因为还被迫上了央视来认罪呢。他说陈小雅这本书不光在于对王军涛和陈子明的定性上，还在于对赵紫阳，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就是被邓小平他们整下台的赵紫阳，对赵紫阳的秘书鲍同，还有高瑜自己，对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对他们的描述是非常不公平不公正的。那么反而对邓小平却使用了心存善念这样的褒词褒词来对邓小平采取了一种褒的这个状态，而对其他这些人赵紫阳鲍同高瑜他们采取一种贬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高瑜就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高瑜也算是亲身经历的六四的这个有关的切身的人士哈，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对陈小雅这个书有什么看法呢？
比方说流亡美国的这个前这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严家淇先生呢，他就高度的这个推荐，高度的评价这个陈小雅这本书。他说啊，陈小雅这本《八九民运史》是至今为止有关那场运动最完整和最全面的论述，对探究89年的真相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他现在也在美国，来美国了。他说，只有深刻的揭示历史，才能够看到未来。杨坚立博士也是非常这个推荐这本书。总体来讲，就是推荐的人要比这个提出意见的人比较多了。
对，也可以想象哈，假如六四这个历史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一个很大部分的真空啊。
是 是。
嗯，好，非常谢谢海涛在我们节目中谈到了有关于陈小雅最新修订明镜再版的《八九明运史》。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五，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维吉尼亚海滩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在一座市政大楼枪杀12人的嫌疑人被认为是德维恩·克拉多克，他是一名长期在市政部门上班的雇员。警察局长詹姆斯塞维拉说，持枪者是一名心怀不满的工人，在枪战中被警察打死。他说，嫌疑犯的动机尚未确定。塞维拉说，枪手在星期五下午4点后进入市政大楼，进入之后立即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所有受害人开枪。警察局说，与警察的枪战阻止了嫌疑人杀害更多的人。他说，调查人员认为这名嫌疑犯是单独行动的，枪手使用了一把口径为 0.45 口径的手枪，装备了消音装置和加长弹夹，在枪击过程中他不断的重新装弹。墨西哥总统星期六表示，他的国家可以压制非法移民。他认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讨论美国威胁使用关税作为打击中美洲非法移民的手段。奥布拉多总统说，他预计会谈会取得良好的成果，墨西哥愿意在不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加强现有的措施。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星期五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墨西哥产品征收关税以遏制边境移民潮之后，他已经开始与美国官员谈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和中国贸易战推动中国更多的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中国已经提出增加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量，并继续入股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六月初访问俄罗斯时，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新的天然气交易引人注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下属的天然气出口公司负责人布尔米斯特罗娃2天前表示，中国目前特别感兴趣大幅提高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购买量，中国想通过东线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补充进口更多的天然气。布尔米斯特罗娃说，中国计划补充购买的这部分天然气的数量和价格仍未确定，双方将会近期谈判敲定这笔交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去年曾表示，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每年能够补充向中国供应50亿到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由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牵头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建设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将在今年12月1日向中国供气。俄罗斯方面计划从8月起开始向这条管道中注气。西伯利亚力量是第一条俄罗斯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计划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向中国提供38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这些天然气开采自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的科威克金天然气田和雅库特地区的恰扬金天然气田，管道从黑龙江对岸的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穿越黑龙江江底进入中国。 目前的贸易战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受到影响，这为俄罗斯扩大对中国天然气供应出口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四月末随同普京总统访华时表示，俄罗斯希望到2035年时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米勒称，中国的天然气需求量每年都在大幅增长，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中国获得稳定和长期的天然气供货至关重要。米勒说，每年秋季和冬季，中国北方和东北部的天然气需求量都会急剧增加，因此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进入中国是历史性的事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星期后将会开始访问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商，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俄罗斯会继续努力说服中国，中国从海陆进口能源会受到美国的威胁，而从陆路通过管道向中国输送俄罗斯的能源的方式最为可靠。能源分析师柯基认为，欧盟致力于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美国在相应领域也在积极对欧洲施加影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促使俄罗斯更积极开拓中国的天然气市场。柯金说，如果欧盟把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确定成为一项长远的战略，那对俄罗斯来说是一项非常严重的事情。欧盟减少采购俄罗斯天然气这种事情不会很快发生，但放眼5年或是10年之后，俄罗斯对此必须思考对策。正因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面临这样大的风险，也推动了俄罗斯急于同中国达成天然气交易。欧洲超过1/3的天然气进口目前都来源于俄罗斯，但俄罗斯曾拥有把能源当成武器，在寒冷的冬季切断天然气供应，施压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恶劣记录，这是俄罗斯标榜的可靠能源供应商的形象受到打击。除了今年年底将通气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同中国也正在讨论另外2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一是把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地区的天然气出口中国，为此需要兴建一条从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到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的天然气管道，再经过黑龙江江底把天然气输送到中国。另外一个管道天然气项目是从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兴建通向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但是这一管道的竞争对手是中亚地区的天然气。美中贸易战是否能够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在这2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上达成交易，习近平6月份访俄是否能够宣布新的天然气交易，这些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中国也在更多购买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大约1/3的股权，俄罗斯已经投入开发临近亚马尔的另外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也就是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并开始出售这一项目的部分股权，中国将购买其中的10%。第一批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已经在去年夏季经过北极航道运抵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